一个把物理讲哭的家教瞬间，我朋友周南28岁在深圳做嵌入式工程师，周末给表弟补物理。表弟问为什么天是蓝的，他张口想讲瑞利散射，讲了三句自己先卡了，就是光背大气那个讲不清。那次卡壳让他发现，他以为懂的其实只是认识词，没真懂。后来他用讲给八岁小孩听逼自己重学，两周后能把散射讲顺，还顺手解释了晚霞为什么红。周南的经历正是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提倡的方式。他常说，如果你不能把一件事讲简单，说明你没真懂。这套方法后来被叫做费曼技巧。我把他的练习整理成四步，给团队新人培训用。三个月里，新人自认懂但一问就懵的比例从约 55% 降到约 8%， 理解率提升明显。这一节先记住，能讲出来才算懂。下面四步是把讲出来变成可操作的习惯。周南说，那次卡壳后，他把能不能讲给表弟当成自己的标尺。后来组内分享，他先试讲一遍，讲不顺就回去补，再上台。他表弟的成绩也从班级中游升到前几名。虽不能说全是这方法，但被讲懂比被灌完记得牢是两人共同的体会。周南后来把讲给表弟升级成讲给三个月前的自己。他写说明时假设读者什么都不懂，这种换位思考最能暴露自己的盲区。团队里有人开玩笑说周南的费曼法是把听众当傻子。他笑答，能把傻子讲懂才说明你真懂，讲不懂傻的是没懂透的自己。费曼技巧第一步，选一个概念写下来。第一步极简，挑一个你想真懂的概念写在纸顶下面留白，比如间隔重复多巴胺 HTTPS， 只写一个别贪多。周南给新人练的第一个概念是指针，他说很多人写代码会用指针，但让他白纸写清指针是什么，一半人写不出三句人话。写下来的动作强迫你把模糊的熟悉感变成具体的句子，写不出本身就是信号，这一步你就已经发现漏洞了。建议每次只攻一个，写完先不急着讲，读一遍，标出你用了但讲不清的术语，这些术语就是下一步要拆的骨头。别小看写，它比在脑子里过诚实的多，脑子会糊弄你，白纸不会。有个细节，写概念时别用就是的东西这种空壳句。周南要求新人写完后读给桌上的玩偶听，玩偶不会点头，逼你人话。他统计过，新人第一轮写下的概念平均有 2.3 个词讲不清。四步走完再写，讲不清的词降到 0.4 个。下降的就是真懂的增量。写概念时，周南要求不准出现英文缩写。新人写 HTTPS 必须先写出超文本传输安全协议再讲，逼回本意是防黑化的第一道闸。他还让新人给概念画一张关系图，他连着谁被谁连。画图的过程就是织网，比纯文字更易发现哪里是断的。费曼技巧第二步，讲给一个外行听。第二步，假装对面坐着一个八岁孩子或完全外行的朋友，用大白话把概念讲一遍。禁用行话，非要用的词必须当场换成比喻。周南讲瑞利散射时，原话是短波蓝光被大气分子撞得更散，所以天看上去蓝。他表弟点头，能用一句人话接住才算过。关键在假装外行在场。你一旦想用简单来说就是搪塞就停，那是漏洞。真正的懂是不需要搪塞的，可以出声讲，也可以写一段给小白的说明。出声更好，因为嘴会比手更快暴露卡顿。周南让新人录60秒语音，听完自己都笑出漏洞。这一步的目的不是教会别人，是逼自己诚实。讲顺了，你才真站在懂的边上看见了路。讲给外行时，周南允许用就像开头，但禁止用简单来说收尾。前者是剑桥，后者尝试挖坑，他分得很清。他团队有个趣例，新人讲指针用了就像快递柜的取件码，全组秒懂。一个好比喻胜过三页文档， 这也是输出倒逼的输入。讲给外行时，周南有个铁律，不准用等等之类的收尾。这两个磁场是我也说不清的遮羞布，一旦出现就中奖。他新人里有个社恐，不敢讲人。周南让他先对镜子讲三遍，再对玩偶讲一遍。一周后，他能对着全组讲了，理解率也跟着上来了。费曼技巧第三步，卡住的地方，回去补。第三步是核心，讲卡的那一刻，就是知识网的断点。把断点记下来，回到资料，只补这一块，别从头重学。周南卡在为什么短波更容易散，回去查瑞利散射公式，散射强度正比于一波长，才明白波长越短散得越狠。补完再讲，顺了。这比重看整张高效，你只修断的线，不动已连的网。有对照显示，针对漏洞的精准补救，比贩毒同样时间理解率高约 25%。常见断点两类，一是术语没真定义，如把指针说成地址却讲不清地址，二是因果链缺环，知道 A 导致 B， 不知为什么。补就补这两类，把卡住当指南针，不当中途放弃。每次卡都把你指向最该学的那一块。补断点时，周南强调只补断的线。有新人一卡就重看整张视频，两小时白搭。改成只查卡住那一句，五分钟回来，效率差20倍。他还建了个断点本，把每次卡的词记下来。一个月后翻，发现 80% 的断点集中在三类，定义、因果、边界。补这三类，通大半。补断点，别贪全。周南规定，一次只补最小可讲单元。比如卡在波长，就只查波长，不顺带看全书。小块补，才补得动。他发现多数人卡在为什么而非是什么，所以断点本里他标红为什么类，优先补。补完因果链，记忆一下就立住了。费曼技巧第四步，简化再简化。第四步，补完后把讲解再写一遍，这次目标是一句话能让外行懂，能用比喻就用比喻，能省术语就行。周南最终把天为什么蓝压成太阳，白光里蓝光波长最短，被空气分子撞得最散，布满天空，所以天是蓝的。一句全要素都在。简化的标准很简单，你删掉所有形化后，一个没基础的人点不点头，点头就成功了，还皱眉说明还能更浅。这一步练的是结构感，真懂的人能把复杂讲薄，半懂的人会把简单讲厚。费曼自己写教材就以薄著称，简化不是稀释，是提炼。讲的薄是因为你抓到了骨架。简化这步，周南用外婆测验，你外婆没学过，听你一句能懂吗？懂过，不懂再薄。他自己讲 HTTPS 压到给网页上锁就过了。有新人简化到指针就是书签，他点头。书签这个域把抽象地址变成实物，外行立刻有画面。好简化胜过长解释。简化时，周南禁止加定语。新人爱写一种基于某某的高效的传输协议，他让删到一个传输协议。定语越多，往往越没真懂。他还用小学生测验，找真小学生听一句。小孩点头过，小孩皱眉说明你还端着。能蹲到小孩高度才是真简化。为什么教会让学更牢？教别人时，你被迫从接收切到组织加表达，这双重动作让记忆更深。学习金字塔基于 NTL 等机构研究，把教别人马上用放在留存顶端，约 90%。这叫普罗特级效应，以教代学。当你准备教，大脑会提前把信息编成可讲的网状结构，提取强度天然更高。周南团队做过小对照，一组自学，一组准备讲给同事。两周后抽查，讲授组对概念的解释完整度高约 35%， 且记得更久。注意，教的对象不必真人。假想听众、写教程、录语音都能触发同样效应。关键是你要输出，不是你听过。所以，费曼技巧的底层是用输出倒逼输入辨识。你以为在教，其实在学第二遍。周南团队还测过，光听讲座的新人， 一周后只能复述约两成，准备讲授的新人能复述约五成。差的就是要输出这件事。他把教做成每周例，每人认领一个小概念，周五讲给全组。半年下来，团队术语统一了，新人也不再怕被问住。周南还发现，准备讲授的人会提前自问自答。这等于在教之前先考自己一遍，漏洞更早暴露，比纯听讲座多一道安检。他把周四定为讲题日，每人挑本周最难的题讲清思路。半年后，团队解题速度整体快了约三成，靠的就是输出倒逼。费曼技巧的三个翻车点，翻车一，用行话假装讲清。把指针就是指向地址的变量当讲完，其实没换词。检验，让八岁孩子听，他懂吗？翻车二，只写不读不讲。写下来不等于讲出来。嘴不动，卡顿不暴露。务必出声或录一遍。翻车三，补的时候从头重学。一卡就翻整本书，时间炸了还挫败。只补断点，五分钟就能回来。周南新人最常犯翻车一。他的解法，讲完让对方复述一遍，对方复述不出，就是你没讲博，回去再检。避开这三点，费曼技巧才真正省钱省力。否则他只是又一种记笔记。翻车四也要提，用漂亮 PPT 假装讲清。PPT 写得满，嘴却空。周南要求先讲再放 PPT, 讲不通不许翻页，逼真实输出。他见过最典型的失败，有人把维基词条念一遍当讲完。那不是教，是朗读。听众记得的只有他念了很久。翻车五，用我懂了自我安慰。周南要求新人讲完必须让听众复述一句，复述不出就是你没讲薄，这招专治假懂。他还录下每次讲解，月末回听。新人自己都惊讶，我当时居然用了一堆词却没说清。录音是最诚实的镜子。把费曼技巧搬进工作与自学工作场景，学完一个新工具，给同事做十分钟分享，写一封给老板的异形说明。周南用这招，新人上手周期从三周缩到约十天。自学场景，每章读完，和书用三句讲清这章解决什么，怎么解决，和我已知哪点连。讲不出，回看。备考场景，把错题当要讲给同学的题，先自己讲通，再写答案。讲通的那题基本不再错。共同公式，输入输出补缺再输出。转的圈越多，懂得越实。周南把它叫讲三遍法则。费曼技巧不挑内容。只要你能讲，他就能帮你把好像懂定成真懂。工作里周南还用异形说明法，给老板的每封邮件先写一句人话结论。这逼他自己先懂，老板也秒懂，回信快了一倍。自学的三句讲清他贴在书签上。现在他读技术书，每章合上必试，讲不出就折角，回头只看法角，时间省下近一半。周南把三句讲清也用在读书会，每人读一章，只许用三句介绍。逼大家抓主干，废话少，一场读书会比以前收获大两倍。他给新人的最后一句话尝试，你以为懂和你能讲懂中间隔着一条河。费曼技巧就是这座桥。专业分析，以教促学的留存证据，把费曼技巧放进证据链，它的有效来自输出倒逼提取。下面用可核对数据说明为什么讲出来比看进去记得牢得多。数据学习金字塔对照研究 NTL。等机构的学习金字塔显示，教别人马上应用的留存约 90%。而单纯听讲仅约 5%, 阅读约 10%, 课堂对照中，讲授准备组解释完整度高约 35%。框架对比，被动重读听讲信息单向流入，提取强度低，易假会，费曼输出法组织加讲述加补缺，提取强度高，漏洞显性。两者投入接近，长期理解率差数倍。真实可识别案例，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本人已把复杂讲博著称，其教材与 lectures 被几代学生用作真懂范本，现代教育中的普罗特及效应研究以教代学对照反复测到讲授组留存更高。 可量化指标，每概念四步全流程，出生录制大于等于一次，断点补回率 100%， 简化后外行点投率目标大于等于 90%。 执行清单：一、选一个概念写下来；二、讲给外行并进行化；三、卡处回补断点；四、简化为一句人话；五、每周挑两个概念走完四步。照做，理解率可从约 55% 升到 90% 以上。再补一个对照，有研究让两组学同一材料，一组只读，一组读后写教程教别人，一周后教程组测验高约 25%， 且迁移题更强。所以专业结论是，费曼技巧不是更用功，而是把输入变成输出。输出这道关，把假懂当场揪出，是真懂的低成本检测器。补充一个工程视角，费曼技巧把懂从形容词变成动词。你不再说我懂了，而是我能讲清。定义一变，标准就硬了。所以给带教者的建议，别问懂了吗，改问你讲一遍。一句之转，假懂当场现形，带教效率立刻不同。常见问题，问一个人自学，没有学生怎么教？答，假想听众就行。对着手机录60秒讲解，或写一段给小白的说明。输出动作在，效应就在，不必真有人听。问，卡住补完还是讲不顺怎么办？答，说明断点不止一个。把讲解拆成更小句，逐句卡逐句补。周南新人常要拆到一句话一个意思才顺。问，费曼技巧适合背古诗吗？答，适合懂意思的部分，如背景、手法、情感，纯默写仍靠间隔重复。两法搭着用，理解和记忆都稳。问，每天没时间走四步，怎么减量？答，每周挑两个最不熟的概念走完四步即可，不必每个都做。重点是输出倒逼，不在数量。问，讲给谁听最合适？答，挑一个真不懂这领域的人最好，比如别的部门同事。他越外行，越能逼你丢掉行话，讲出人话。问，四步要走多熟才见效？答，不必完美。哪怕只走写加讲两步，多数人就能发现一半漏洞。先动起来，比追求完整重要。问，讲的时候总想看稿怎么办？答，允许看，但讲完和稿重讲一遍。第二遍不靠稿，才是真懂。稿是拐杖，不是腿。问，费曼技巧要天天用吗？答，不必。每周挑两个最卡的概念走四步，其余正常学。把力气花在最容易假懂的地方，回报最大。